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按照中华民国宪法，副总统李登辉随即继任总统。14日之后，亦即是1月27日，国民党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特别会议，由院会的27名中常委以起立的方式一致通过李登辉出任代理主席。同年7月8日，又在国民党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之上，由全体院会党员以起立方式一致通过由李登辉继任党主席。随后又在选举总统前夕，国民党召开第13届临时中全会，一致通过推举李登辉参加总统选举，并且得到由国民党控制声称代表中国大陆各省市的国民代表投票通过，成为新一任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的接班符合宪法和党章，可以说是合法的安排。不过由李登辉接班并非蒋经国以及国民党的最理想选择。据台湾著名作家史学家李敖所讲，李登辉在国民党这个派系复杂的执政党之中突然脱颖而出，是集合了所有非常理的际遇。1972年，李登辉行年50，被蒋经国提拔到行政院担任政务委员，可以说是破格任用，而且起步较迟。6年之后，即是1978年，出任台北市长。3年之后，即是1981年，出任台湾省主席。再3年之后，即是1984年，出任副总统。4年之后继任总统，并且成为党主席。李登辉前后只经历了16年仕途，就晋身党政的顶峰，可以说喘气之快，仕途之顺，无人能与伦比。李登辉被蒋经国选中为副手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他的党龄不长，党内关系单纯，在军队和特务系统完全没有影响力。而李登辉的独子李宪文早死，不会考虑家族利益，因此应该是一个可靠的政权看守人。根据台湾的新闻报道，李登辉继任总统之后，经常对一些行政部门作出直接指示，例如1989年2月1日，法务部长萧天赞在会议之中公开感谢李总统对如何维护社会秩序以及打击重大罪犯下达书面指示，其他例子不胜枚举。好似电信局出现毛病，李总统就会亲予指示；南投县政府林地放领问题，李总统亲自巡视，明察秋毫。诸如此类的动作，显示李登辉努力尝试利用总统、党主席的身份、地位，一点一滴地从国民党元老之中争取最高权力。